中东过去一周时事回顾。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为您播送的中东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在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
纳斯拉阵线恐怖组织头目穆罕默德·朱拉尼称，他从该恐怖组织分离出去，又组建了一个新的解放沙漠阵线。俄罗斯政府代表团上周通过了在叙利亚境内部署该国空军的计划，为了获得最终认可，已经提交俄罗斯国家杜马进行研究。上周在叙利亚的战场行驶中，叙利亚军队成功地将恐怖分子包围在阿勒颇市内，库尔德民兵也加入到了解放阿勒颇北部曼比杰市的行动中。也门安萨鲁拉运动与也门国会上周就在该国组建一个委员会达成了共识，这引起波斯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的强烈反应。埃及驻以色列大使在该国国庆日晚宴上接待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高级官员。此前，埃及外长舒克利也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并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等官员举行了会晤和会谈。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赛义德·哈桑·纳苏鲁拉在哈吉·伊斯梅尔·艾哈迈德·扎赫拉烈士的悼念仪式上，对沙特与以色列实现正常化关系提出强烈批评。上周，阿拉哈里发政权阻止谢赫·穆罕默德·萨古尔带领人们在达拉赫地区举行聚礼拜。上周，沙特刑事法院判处一名沙特什叶派穆斯林青年死刑，指控他参加2011年的示威游行活动。伊拉克萨德尔运动领导人穆格塔迪·萨德尔上周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反腐的诉求。他呼吁支持者们继续举行反腐示威游行活动。
纳斯拉阵线恐怖组织头目穆罕默德·朱拉尼称，他从该恐怖组织分离出去，又组建了一个新的解放沙漠阵线。朱拉尼称，他通过采取这一举措，打算让国际社会、美国以及俄罗斯停止将叙利亚平民作为攻击目标。朱拉尼同时还声称，这一决定确实是因为叙利亚革命，与此同时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诸多国家宣布名字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纳斯拉阵线的本质就会发生变化。就此，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尽管纳斯拉阵线更换名字，依然还是一个恐怖组织，我们将继续打击该组织，直到该组织全部被消灭。在叙利亚的战场形势中，叙利亚军队成功地将恐怖分子包围阿勒颇市内。在两周前展开的这些行动中，俄罗斯战机为叙利亚军队和抵抗战士提供空中支援，包括诺鲁丁、扎纳基和纳斯拉阵线在内的数千名恐怖组织成员被叙利亚军队和抵抗战士的包围圈包围。与此同时，根据巴沙尔·阿萨德的大赦，为打算投降的恐怖分子建立一个安全通道，但是纳斯拉阵线和诺鲁丁、扎纳基恐怖组织成员向叙利亚平民开枪，阻止他们离开被封锁地区。
与此同时，叙利亚民主力量上周从曼比杰市西南部击退了达伊沙恐怖分子，向曼比杰市北部推进，力图解放被达伊沙恐怖分子占领的该市。鉴于叙利亚军队和抵抗战士在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美国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上周五在阿斯彭安全论坛峰会上通过发表干涉性言论说， 或许无法保护叙利亚的团结。美中情局局长的言论再次提出分裂叙利亚的阴谋诡计。上周在叙利亚局势变化中，另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俄美两国互相指控对方欺骗另一方。上周四，俄罗斯外交部对美国坚持停止向叙利亚的恐怖分子发动袭击，以及将叙利亚战争持续归咎于莫斯科做出了反应。俄罗斯副外长说，美国为停止在叙利亚的行动提出的建议，在没有确定温和反对派的情况下是一个政治欺骗。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就美国划分恐怖分子与温和反对派进行的欺骗表示抗议一天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就俄罗斯在阿勒颇进行的欺骗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约翰·克里谈到了为撤退的阿勒颇平民建立一条安全通道，他说，如果俄罗斯在阿勒颇欺骗了我们，将给我们的合作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科威特谈判无果之后，也门安萨罗拉运动与也门国会上周就在该国组建一个委员会达成了共识。该最高委员会由数十名人民大会党及其盟友以及安萨罗拉运动及其盟友以公平的形式组成，未来在沙特及其盟友的侵略面前保持团结一致和管理政治、军事、安全、机构以及社会等方面的事务。该委员会主席及其副职由人民大会党及其盟友以及安萨罗拉运动及其盟友轮流担任。也门安萨罗拉运动与人民大会党为组建该委员会采取的举措引起利雅得代表团和波斯湾合作委员会的反应。也门已辞职总统曼苏尔哈迪的代表团，在对也门安萨罗拉运动与人民大会党为组建该委员会采取的举措做出的反应中说，不会参加科威特举行的也门和平谈判。就此，利雅得代表团副团长阿卜杜拉阿奇子加巴里在接受科威特媒体采访时宣布，该代表团周日将离开科威特，这被视为是谈判已经结束。与此同时，也门消息来源报道，隶属于曼苏尔哈迪的代表团再次同意将科威特和平谈判推迟一周举行。波斯湾合作委员会秘书扎亚尼对也门安萨鲁拉运动与人民大会党组建该委员会提出批评，并宣布组建该委员会公然违反阿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决定，以及践踏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2216号决议。与此同时，也门安萨鲁拉运动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萨拉姆宣布，在也门组建该委员会不是为了分裂该国。
也门另一个政治局势变化就是安萨鲁拉运动领导人阿卜杜马利克·胡塞上周五在讲话中说，沙特在地区执行美国的计划和闹剧，但是这些计划给地区各民族带来了伤害，其中也包括沙特人民。阿卜杜马利克·胡塞说，美国是我们的国家发生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直接和间接参与也门战争，并在该战争中支持沙特。在谈到沙特埃及以及以色列的关系时，从去年夏天开始担任埃及驻以色列大使的哈兹姆·海拉特上周四在该国国庆日晚宴上接待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高级官员。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该政权总统鲁文·里夫林参加了此次宴会。内塔尼亚胡的妻子也是埃及驻以色列大使妻子的特邀嘉宾。内塔尼亚胡在此次宴会上对塞西政府采取的外交政策表示赞扬，并认为这延续了穆巴拉克政府的步伐。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对埃及总统为推动和平做出的努力，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为实现和平做出的巨大努力表示欢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总理认为，以色列与埃及的关系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典范。他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1979年签署的和平协议表明，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之间也能实现和平。
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自塞西上台以来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双方确定了新的大使。埃及外长舒克里上个月也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并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等官员举行了会晤和会谈。舒克里访问以色列在该国国内引起了广泛反应，甚至埃及反对派还焚烧了以色列的旗帜。埃及与以色列为拓展双边关系做出的努力受到了美国的欢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与埃及外长舒克里进行的电话通话以及举行的会晤中对此举表示欢迎。塞西政府为拓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做出的努力正是在此情况下进行的，即埃及人民2011年9月份冲击了以色列驻该国大使馆，并要求完全中断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在埃及人民采取这一举措之后，以色列驻埃及临时大使以及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离开了开罗。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期间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